道七，施恩座上的赎罪祭。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十至二十二节。要用皂荚木做一柜，长二肘半，宽一肘半，高一肘半。要里外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也要铸四个铁环，安在柜的四个角上，这边两环，那边两环。要用皂荚木做两根杠，用金包裹。要把杠插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柜。这杠要缠在柜的环内，不可以抽出来。必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要用金金做施恩座，长二肘半，宽一肘半。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洛伯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这头做一个基洛伯，那头做一个基洛伯。两基洛伯要连接一块，在施恩座的两头。两基洛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洛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两基洛伯的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一切的事。施恩座，肘就是指手指尖到手肘的长度。在圣经里，一肘的长度相当于现在45厘米。施恩座的长度为两肘半，转换成米制相当于113厘米 ,3.7 英尺，宽度为一肘半，约 67.5 厘米 ,2.2 英尺。至此，我们对施恩座的大小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法柜先用皂荚木制造，然后内外都包上金子。但放在法柜上的施恩座完全用金子做成。基洛伯在两端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即基洛伯面对施恩座。施恩座是神对那些因信来到他身边的人赐予恩典的地方。四个金环安在法柜的每个角上，这边两个环，那边两个环。把杠子放在金环内就可以搬动法柜。这些杠子用皂荚木做成，并包上金子。把杠子放在一边的两个金环内和另一边两个金环内，神使两个人就能抬得动法柜。我们的主还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神要以色列民使用法柜里的杠子连同施恩座一起搬动法柜。这意味着神要我们在全世界传播福音。相谈的道理也是这样的，金环也安在两边，杠子可以穿过这些金环，两个人就能抬动相谈。这还意味着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面临困难，都能寻求神的帮助。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我们都能祈求福音传遍全世界。在法柜里放着三样东西，一金冠玛纳，亚伦发芽的杖，两板约。这些东西有什么含义呢？首先，一金冠玛纳意味着耶稣赐新生给信徒。他曾经宣布，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五节。亚伦发芽的杖告诉我们，耶稣是复活的肘，他赐予我们永生。石板上的约告诉我们，在律法面前，我们不可避免注定要被判死亡。但是神的施恩座非常伟大，他包容了我们所有因被律法诅咒我们罪孽的定罪。施恩座刚好用作法柜的盖子，免得律法的诅咒跑出来。 神已经靠他儿子耶稣的完美牺牲成就了施恩座，因此水和圣灵福音的每位信徒都能大胆地走向神恩典的宝座施恩座，洒在施恩座上的宝血。我们必须首先找出施恩座里所隐含的奥秘。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献祭牲的血走进至圣所，他然后把献祭牲的血弹在施恩座上正好七次。神说他会在施恩座上会见以色列民，神会见任何与大祭司具有同样信仰的人，即信仰献祭制度体现出来赎罪的人。献祭的血洒在施恩座上，表明神对人类罪孽的公正审判和他的怜悯。在七月十日的赎罪节上，大祭司亚伦把手按在献祭身上，斩价以色列民一年来所犯的所有罪孽。然后他割开祭品的喉咙，取出血，把血带入幔子内，弹在施恩座上。利未记十六章十一至十六节，神通过如此弹出的血会见以色列民，赐他们赎罪的赐福。神建立献祭制度是对以色列民的恩典。神通过在献祭动物上的按手及其动物的血，公正地清洗了他们的罪孽，赐予他们怜悯和赎罪。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得到他的恩典呢？神靠什么道一次性清洗了我们所有的罪孽呢？神已使我们认识到，要领受他赐予我们的恩典，我们就必须认识和相信献祭制度中所体现出来的真理。神通过这两个因素有可能成就他的义，在祭品头上按手及其血。旧约圣经中的献祭无非指耶稣接受的洗礼及其在十字架上的流血。为了我们的罪孽，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接受约翰的洗礼，斩价天下的罪孽，在十字架上成为祭品，支付了这些罪孽的公价，为我们而死，从死亡中复活，从而带给我们新生。耶稣基督接受洗礼及其在十字架上的流血，是要赐予我们赎罪。他们是神真赐福的恩典，能使那些只有这般信仰的人遇见神。这真理是水和圣灵福音的影儿。水和圣灵的福音是真理，它确立了真信仰的基础，能使罪人从神那里领受罪孽得赦。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孽成了祭品，它是真理的桥，允许我们走到圣洁的父那里。另外，我们发现在会幕大门上使用四种线的颜色所体现出真理的确凿证据。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及西方亚玛莎，换句话说，会幕大门四种线为我们提供了真福音的线索。第一条线索就是在会幕大门上的蓝色线所体现出来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接受约翰的洗礼，表明他已经斩价了天下所有的罪孽。换句话说，我们的主接受了约翰斩价到他身上的罪孽。正因如此，他催促约翰给他施洗，说：你暂且使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五节。第二条线索是会幕里的紫线，紫色是王的颜色，耶稣基督是王中之王，他作为人类的救世主来到世上，把他们拯救出罪孽。他抛弃了天堂的荣耀，来到世上清洗我们的罪孽。耶稣基督实质上自己是神，但是为了把我们拯救出罪孽，他降临于世，顺从父的旨意受洗，被钉在十字架上。换句话说，神为了清洗我们的罪孽，抛弃了天堂里的荣耀宝座， 通过童女玛利亚的身体降生到世上拯救罪人。因此，我们必须相信神自己生于童女玛利亚的身体，受洗，在十字架上流血，所有这一切都依据他在700多年前对先知以赛亚做的应许。第三条线索就是朱红色线，它指耶稣的血。这个真理表明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完成了神拯救人类的使命。他在十字架上流血是对人类一切犯罪的惩罚。耶稣借洗礼担当了罪孽的惩罚，人类所有的罪孽都得到了审判。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血，担当了天下所有罪孽的审判，从而把我们拯救出罪孽。神借洗礼从约翰那里担当我们罪孽，服从父的旨意死亡，从而把所有罪人拯救出一切的过犯。你是否认识到耶稣通过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惩罚，替我们担当了审判，清除了一切罪孽的审判，使圣徒成了神的子民吗？神做了所有这些事情，使我们相信这个真理，得到永生。耶稣受洗，然后在十字架上被定罪，意味着他已经把我们拯救出罪孽。所以耶稣用尽最后一口气叫道，成了。约翰福音第19章30节，耶稣怀着极大的快乐和解脱的心情，宣布他已经根据父的旨意完成了我们从罪孽中的拯救。最后，西方亚玛莎意味着耶稣就是道的神，他通过精心准备和公义的道揭示了神的旨意。他还通过旧日圣经预先宣布他会降临到这个世界上，借他的洗礼和被钉十字架拯救全人类。然后他在新约圣经里精确地实现了他所有的应许。所以圣经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了恩典，有真理。约翰福音1章1节14节，这个真理使我们清洗了所有的罪孽，变得洁白如雪。耶稣接受的洗礼和他的血就是献祭制度下的按手和赎罪。是因为耶稣用他自己的身躯担当了天下所有的罪孽，他才在十字架上流血。因为耶稣受洗替我们担负了罪孽，走向十字架，并在十字架上流血，这个真理就是他成了赎罪祭，清洗了我们的罪孽。主作为一个人降临到世界上接受的洗礼，以及他在十字架上的流血，就是体现在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中的真理。2000年前，耶稣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受洗斩下了天下的罪孽，在十字架上死亡，3天后从死亡中复活，后来见证40天，然后升天，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就是体现在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中的真理。神告诉我们要相信这个真理，相信他已经清洗了我们的罪孽，把我们拯救出所有的罪孽。当你相信这个真理时，神就对我们说，现在你们已经做了我的子女，你们不是罪人了，你们是我的百姓，不再是罪人了。我已经把你们拯救出所有的罪孽、定罪和诅咒，我已经用无条件的爱心拯救了你们，因为你们对我太可爱了，我已经无条件地拯救了你们。因为我爱你们，所以我已经靠自己的力量拯救了你们。我不但爱你们，而且我已经用这种方法展示了对你们的爱。请看我在牺牲时的流血，它就是我爱你们的见证。我已经向你们展示了证据。 当我们这位精神上的穷人来到主面前时，他向我们表明已经借着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拯救了我们。主来到世上受洗，在十字架上被判死亡，从死亡中复活升天，神会见所有相信他拯救爱心的人。神把拯救的恩典赐予那些相信他的人，他的拯救把纯粹的人物转变成了神自己的百姓。神对我们说，现在你们是我的孩子，你们是我的儿子和女儿，你们不再是撒旦的子女，而是我自己的子女，你们不再是人了，而是我的百姓。我已经通过我儿子耶稣赎回你们一切的罪孽，我现在已经使你们成了我的百姓，你们现在因信成了我的百姓。神不但拯救罪人，而且还赐予他们恩典，使他们成为神的子女。神把会幕里法柜的盖称为施恩座，两个基路伯要面对面朝着施恩座。为什么神说他要在施恩座上会见以色列的百姓呢？原因是神接受献祭动物的血，献祭动物因按手斩下了他所有的罪孽，所以神已经赦免了以色列百姓的罪孽。换句话说，神这么做是因为他要赐予以色列百姓赎罪的恩典，通过在献祭身上按手，把他们所有的罪孽都转嫁到祭品身上，使献祭身替他们支付罪孽的公价。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清洗百姓的过犯，因为没有赎罪祭，神不能会见罪人。他是靠着献祭身才清洗了他们的罪孽，并会见他们。这位亚当的后代，每个人出世时都带有罪孽，因此每个人都有罪，离开献祭没有人能见到神。正因如此，神才说他会接受为以色列民赎罪的献祭身，并在施恩座上会见他们。神把七月的第十天作为以色列民的赎罪节，他要大祭司把以色列民一年来的所有的罪孽都转嫁到献祭身身上，把祭品的血献给他。在那一日，以色列民全年所有的罪孽都得赦了。这是因为那一日大祭司要为他们献上赎罪祭牲。圣经中的献祭制度能把罪人拯救出他们的过犯。正如利未记第一章第四节所说的，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事实上，罪人的罪孽经过在献祭身上按手，斩架到了替罪羊身上。神愉快地接受通过真正相信他的道的信仰献上的那种祭品。这是神为以色列百姓建立的献祭制度最基本的和最首要的步骤。然后那人就割断喉咙，取出血交给祭司，然后祭司把血弹在燔祭坛的脚上，把肉放在祭坛上焚烧，这位罪人罪孽的祭品献给神。这就是神建立起来实际上要赦免罪人们罪孽的拯救之法。但是在七月第十天赎罪节的那一天，神允许他的百姓做献祭，赦免他们一年来所犯的所有罪孽。在那一天，大祭司所有以色列民的代表必须准备两头山羊，然后亚伦为那两只羊蘸阄，一阄归于耶和华，一阄归于阿撒谢勒。亚伦要把那蘸阄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利未记十六章八至九节，他必须把手按在第一只山羊的头上，使所有以色列民一年来的罪孽都转嫁到祭品身上，然后杀死他，取出血，走进至圣所， 用手指把血弹到东边的施恩座上，在施恩座前面弹血七次。神接受了祭品的血，清洗了他们的罪孽，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子民。之后，大祭司从会幕中走出来，在以色列民面前带来另一头山羊，为了斩价百姓的罪孽，他再次在祭品头上按手，他然后承认，我已经把百姓过去一年里所犯的所有罪孽都斩价到这祭品身上了，然后由合适的人把祭品牵入旷野。这头山羊要被带入贫瘠的旷野里等死。利未记十六章二十至二十二节，这告诉我们，以色列民所有的罪孽都随着赎罪祭上的祭品一次性完全得赦了。这些替罪羊无非指耶稣。该祭品表明，耶稣基督接受约翰的洗礼，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清洗世上每个人罪孽后实现的拯救真理。神应许，当以色列民通过大祭司合法献祭时，会在施恩座会见他们。以色列的百姓认为大祭司和施恩座极其宝贵，因为大祭司每年替他们做赎罪祭，是在施恩座上他们的过犯才得以饶恕。同样，耶稣使他们与神和好，通过洗礼和流血，用他的身体为我们的罪孽献上一次。正因如此，我们无法充分地感谢主耶稣，我们才必须相信他的洗礼以及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施恩座封住了放在法柜里的两版十诫。神在西纳山吩咐摩西把刻有十诫的两块石板放入法柜，并用施恩座封住法柜。神这么做是因为他要把怜悯的爱赐予以色列民，原因是他们未能遵守律法。换句话说，是因为神靠他的律法，罪孽的工价是死亡，无法解决以色列民每天所犯的罪。这也是对以色列民的赦罪。换句话说，以色列民在神面前太软弱，他们在神面前不能靠行为遵循他的律。于是神通过律法赐予他们献祭制度。献祭制度就是通过献祭牲清洗他们所有的罪孽。这表明，神为了清除以色列民的罪孽，吩咐他们在祭品头上按手，割开喉咙，杀死祭品，从而把罪孽转嫁到献祭牲身上。神把他拯救爱心的律与他公正愤怒的律都给了以色列的百姓。因此，我们还是要相信神拯救的这两个关键性的真理。弥赛亚接受约翰的洗礼，以及他在十字架上的流血。在旧约圣经中，用作赎罪祭的献祭动物就是新约圣经的弥赛亚的身体。在圣书里赐予我们的献祭牲，就是神清洗我们所有罪孽的怜悯的爱。现在与从前一样，为了赦免我们所有的罪孽，我们绝对是要赎罪的献祭牲。很久以来，为了清洗人类的罪孽，就有了神公义与他怜悯的爱。因为如果我们犯罪，神的公义必定审判我们，所以我们必须把罪孽转嫁到赎罪祭身上，清洗我们的罪孽。正如韩国有句古话说，你可以憎恨罪恶，但不要憎恨罪人。神痛恨我们的罪行，但并没有痛恨我们的灵魂。为了使神能清洗我们在灵魂上的罪孽，我们需要在献祭牲上按手，抽血献给神。在旧约圣经里，神为以色列民赎罪，表明神接受了他们的献祭牲，从而赦免了他们的罪孽。对于以色列民，律法的唯一制定者是神， 亲自在以色列民面前显身的耶和华自己就是神。就像我们把神看成律法唯一的制定者一样，我们必须承认他是我们大家的神，接受他清洗我们罪孽的献祭制度。靠神建立的献祭制度，我们能认识到神多么爱我们，如何公义地把我们拯救出罪孽。通过神的律法，我们还认识到我们无法守他的律。从本质上讲，我们在神面前一直是拜偶像者，犯了各种过犯和罪孽。因此，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因为罪孽在任何时候都注定要下地狱。正因如此，神才作为救世主亲自来到我们的身边。耶稣基督为天下的罪孽永远地献出了他的身躯。他献上自己的方法，就是旧日圣经里献上赎罪祭牲的方法。特别是在赎罪节上，在献祭牲头上按手及流血。法柜里的两块石板和施恩座对以色列民的赎罪是完全必要的，因为神能使那些相信他义律及其生命应许的人得到新生。今天，这显示神公义和真理之道的律法能赐予我们永远脱离罪孽，不仅使以色列民，而且还使我们所有的人都能会见神，领受永生。你我生活在这个时代，必须了解和相信谁是我们的神，他告诉我们什么，他凭什么让我们领受罪孽得赦。神靠体现在旧约圣经中会幕大门上的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及细纺亚麻纱里的真理召唤你我，接受我们，赐予我们信仰的信心。蓝色线精确地意味着耶稣接受的洗礼。让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第三章13-17节。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使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使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父神通过旧约圣经献祭制度下的献祭牲，事实上告诉我们，他会把天下所有的罪孽都转嫁到他唯一的亲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施洗约翰确实洗了耶稣，实现了神诸般的义。因为天下的罪孽确实在耶稣接受约翰洗礼时转嫁到了耶稣身上。那些信仰这一点的人就已经在他们心里得赦了所有这些罪孽。耶稣接受的洗礼意思完全不同于百姓在做基督徒的仪式上接受的水洗。换句话说，今天的百姓水洗仅仅是皈依基督教信仰的外在的表象。耶稣在约旦河受洗时，接受人类代表施洗约翰的按手，斩下了天下所有的罪孽。耶稣接受的洗礼是实现神永远拯救应许的洗礼，是实现神在利未记中通过献祭制度确立的赎罪应许的洗礼。耶稣亲自受洗，在十字架上流血死亡，支付这些罪孽的公价，从而斩下天下的罪孽，是神对人类的爱心，是完全的赎罪，是为了把我们拯救出天下的所有罪孽，父神才使他的儿子接受约翰的洗礼。你暂且使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马太福音第三章15节。这里因为的意思指耶稣受洗斩下人类全部的罪孽。因为约翰施洗了耶稣基督， 我们的罪孽都转嫁到他身上了，是因为耶稣基督借洗礼转嫁了我们的罪孽，他才替我们流血牺牲。耶稣接受的洗礼是神牺牲的爱心和赎罪的爱心，他把我们所有的罪孽转嫁到自己身上后进入水中，进入到水中意味着他的死亡，他从水中上来预先见证了他的复活。耶稣是我们的造物主和救世主，来到我们身边的耶稣基督自己是神，他创造了宇宙及其中的一切。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还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耶稣基督实际上与父和圣灵一道创造了整个宇宙。腓立比书第二章五至八节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实际上是造物主，他创造了这个世界，创造了我们人类。为了把我们拯救出罪孽，这个主以人身亲临我们，接受约翰的洗礼，斩下天下的罪孽，受洗流血，从而把我们拯救出了所有的罪孽。弥赛亚实际上要以色列民把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织入白色的细纺亚麻纱，制造会幕的所有大门。他要他们在会幕的大门上使用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意味着他要把全人类拯救出罪孽。耶稣借约翰的洗礼斩下天下的罪孽，用他在十字架上的血支付他们的工价。在旧约圣经里，罪人把献祭牲带入会幕，先在祭品头上按手，把他们的罪孽斩下到献祭牲身上，然后在燔祭坛上焚烧，割开祭品的喉咙，把血交给祭司，祭司把献祭牲献给神，血洒在燔祭坛的四个角上，其余的血倒在地上。在赎罪节上，当大祭司把接受按手后献祭牲的血带到了至圣所，洒在施恩座上时，神接受了献祭牲的血，表示代替他的百姓接受审判。为何必须杀死献祭动物呢？因为大祭司在其头上按手时，他已经斩下了以色列民所有的罪孽，换句话说，他的血是按手的结果。因此神接受了献祭动物的血，闻了在燔祭坛上焚烧的肉体香气，从而赦免了以色列民所有的罪孽。在新约圣经里，耶稣也确实这样做的，为了担当我们的罪孽和对罪孽的审判。我们的主必是借童女玛利亚的身体来到世上，接受约翰的洗礼，在十字架上流血，完成我们的拯救。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实际上就是福音，体现了本身为神的耶稣受洗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真理。是因为耶稣借洗礼斩下了我们的罪孽，他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血死亡，三天后从死亡中复活，从而成为了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的救世主，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耶稣基督在父神面前一次性赦免他们的罪孽，让那些信仰他为救世主的人把神称作阿爸父。这些都是隐藏在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里的真理奥秘。弥赛亚借他的洗礼和十字架上的血清洗了我们的罪孽，替我们担当了罪孽的审判。现在他已经成了世人的救世主， 因此，我们必须相信旧约圣经里会幕大门是把蓝色、紫色和棕红色线织入西方亚麻纱而做成的。我们还必须相信，在新约圣经中，我们的救世主弥赛亚实际上降生于世，借洗礼斩下世人的罪孽，在十字架上担当所有罪孽的审判。因此，我们必须领受罪孽得赦。作为基督徒，我们是要如何注意他的道呢？出埃及记25:22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两基洛伯的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那么，你离水和圣灵的福音、赎罪的福音多近呢？主说他会在那里吩咐那些相信耶稣为救世主的人。在出埃及记25:22中，他说会在法柜的盖子上把他的指令吩咐给你。神对旧约圣经中的以色列百姓说，他会在施恩座上吩咐他们一切。你必须认识到这是神的应许。他通过合法的献祭生赐你罪孽得赦后，引领你们生活，使你成为他的百姓。神告诉我们，无论你们信仰基督教的人多么希望得到主的引导，但如果你们信仰耶稣却不知道水和圣灵真福音，那么主就不会引导你。因此，如果你真希望得到主的引导，你就首先必须了解和接受这个一次性赦免你们罪孽的真理，然后才能期盼他的指导。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如果你要成为神的子民，如果你要成为他教会里的一部分，你就必须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真理，蓝色、紫色和棕红色线的奥秘。首先得赦免你们自己的罪孽，只有从此以后，你才能从法柜上面听到主对你的吩咐。我们必须牢记和相信，当我们信仰能使我们领受罪孽得赦的水和圣灵的福音时，主就会始终指挥我们，领导我们的生活。你现在领受主从施恩座上对你的吩咐了吗？还是你依据自己的感觉跟随主呢？你自己的感觉和心情无法建立你的信仰，而只能把你引向混乱。如果你要听从神在法柜上对你的吩咐，那么你就必须认识和相信会幕里的蓝色、紫色和棕红色线及西方亚麻纱就是神赐给我们的赎罪。哈利路亚！我因主的洗礼、十字架上的血，他把我们拯救出天下所有罪孽的能力和爱心而感谢神。